听故事，说故事，演故事，回应故事。
对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故事新天空。
空中家人平安，我是乐意。我在猜，每逢周五，你都会和乐意一样，期待着收听《云彩勇士》广播剧，对吗？今天我们的内容主要环绕《约书亚记》第14到19章，上集谈到以色列人打败迦南的南部联军，还有北部联军，战事大致结束了。那么接下来作为领袖的约书亚有什么任务呢？就是分地。现在我们来听听约书亚怎样帮助以色列人各支派分配土地。
约书亚、亚伯拉罕、雅各、约瑟、大以理、以西结，
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。
约书亚、旧约伟人，
云彩勇士。
哎，约书亚，你在吗？
啊，加勒，哦，我在帐篷里，来，一起喝茶。
好。
哎呀，终于打完仗了，以色列人攻占所有主要的城市。所有的王拉下马，
31呀，
31，什么意思？
约书亚，这些年我们攻占了31个城市了。
加勒，你数过了？
我这副老骨头的脑袋啊，可没那么灵光。不过呢，你的小亲卫啊，他把我们每一场仗都记录下来，从南面的亚拉德到耶利哥和基遍，直到北边的夏索和西顿，现在都是以色列的了。
5年内打败31个王，哇，难以想象啊。
哎，喝一杯啊。哎，约书亚，我知道你快分地给12个支派。记得神在巴兰的加地斯对摩西说的话，还记得吗？是关于你和我的。
记得，怎么会忘记呢？摩西打发我们从巴兰的加底斯巴尼亚到迦南打探情报，12个探子当中，只有我和你认为可以马上攻占，而其他的探子呢，把迦南人形容的可怕极了，说以色列人根本不可能打赢他们。
啊，虽然那些兄弟们让百姓们胆战心惊，可是呢，我们仍然要专心跟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。
是啊，45年前你才40岁。谁想到我们会有这一天啊。
我们回去那天啊，摩西对我们发誓说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的，因为你们全心全意依靠耶和华我的神。靠着神的恩典啊，他真的照自己的话使我活了这45年了。你看啊，我今天呢85岁了，现在我的身子骨还是强壮，像当天摩西差派我去迦南的那天一样啊。无论战争是出是入，我现在的力量 和那个时候的力量一样。
贾乐，你是勇猛的战士，出色的将领，要不是你，以色列人怎么能够夺取大量土地？跟你一起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啊。
约书亚，我衷心感谢你对我的欣赏和情谊啊，我请求你把耶和华那日所说的这片山区，把希伯伦给我。
希伯伦？希伯伦是亚拿族人的地方，他们高大勇猛，宽大坚固的城池，的确不容易打败他们呢。贾勒，你为什么偏要向他们挑战？
有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，我就把亚纳族人赶出去。
那么好吧，贾勒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因为你专心跟从他。
谢谢谢谢。听说希伯伦旁边的基列西弗很强大，谁能夺取那城，我就把我的女儿亚撒嫁给他。
愿你成功得到这片土地，更加得到一个好女婿啊。现在到你替我办事了。贾勒，去把十二支派的长老叫来，我有事要宣布。
你得这样做，是摩西说的。
我们支派的土地不多，怎么能够分给你呢？而且马拉，你是嫁出去的女儿，怎么能够削减我们的产业呢？
哼，你有心违反摩西和以利亚撒的吩咐吗？
我总得想方法保护我的宗族。
我也会想方法得到产业，这产业是摩西答应分给我父亲的，免得他的名字在世上消失啊。
十二支派的长老，你们都来了。我们离开巴兰加底斯的绿洲转眼已经5年了
啊，
现在是进入迦南的时候了。你们知道吕便、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会留在约旦河的东边，因为他们喜欢东边的土地，认为适合放牧。我和大祭司以利亚撒已经把地分给他们了。
这个至于约旦河西的土地呢，现在分配如下。由于吕便、加德两个支派呢已经获得了约旦河东的土地，所以他们支派呢不会拣选土地了。而雅各把他的产业分给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，所以呢这个支派得双份。但是呢马拿西的半支派啊已经在河东获得土地了。
哎呀，还有很多未得的土地，但是我老了，我看来也不能将他们赶走了。来吧，你们看看这幅地图。犹大支派分得的土地包括耶路撒冷的城市还有希伯伦，这是对迦勒的奖励。土地伸展至耶路撒冷以北，由沿海以西到约旦河口。
现在呢就该轮到的是约瑟的儿子以法莲了。
以法莲就是我属的支派，和马拿西分得的土地包括东至耶利哥，西从伯特利至沿海，北面直达示罗旷野及山城，并将会幕从吉甲迁到示罗，以此地作为以色列人敬拜神的中心。
好，那现在轮到
等一下，
为什么我们约瑟的支派只分的一份？神大大祝福我们，使我们人口众多，理应多得土地。
首先，你们另一半支派留在约旦河东。另外，如果真如你所说，你们人口众多，而以法莲山区太窄太小，那么你可以上比利洗人和利伐因人的树林开垦土地，作为你们的产业。
很明显吧，以法莲的山地那么小，绝对容不下我们。而首领，您说的平原树林，在那里的迦南人勇猛无比，他们都有用铁做的战车，我们没有办法把他们赶走。约书亚大人，请你再把土地分给我们。
你的百姓人口又多，而且又强壮，好吧，我将那边的山区也给你，你们也可以去夺取山上的地方，
但是
那边缘之地也给你。迦南人纵然强盛，有铁的战车，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。
但是
好了，话说到这里，现在来看看另外七个支派的土地。你们每个支派要选三个人，我要打发他们去，他们就要起身走遍那地，按着各支派应得的地业画图或者做记录，然后回到我这里来，大家在示罗会合。我要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为你们念旧分地。
约书亚，昨天晚上你都收集了他们的报告和分地的这些绘图了吗？
都收齐了。
嗯，
以利亚撒，人到齐了，叫我。
是的，约书亚，你可以动身了，人呢，到齐了。
那么好，我们走吧。欢迎你们回来，我仔细看过你们做的记录了，你们走遍那地很清楚划明地势，我把地分成七份都画在地图上了。利未人因为神就是他们的产业，所以我们不会分地给他们，但我们会在你们所得的地上为利未人预备城镇居住，要为他们提供土地、牧养牲畜、安置财产。他们会在你们以后再抽签。至于其他人，你们上来吧，让我们分地呀、啊！
分地，分地，分地，分地，分地。
大祭司以利亚撒在神面前为你们研究分地，所得的结果如下。
第一个支派是便雅悯。
便雅悯是小支派，所得的诚意位于犹大支派和约瑟支派的中间，受到他们的保护。便雅悯所得的诚意包括耶利哥和基遍。下一个
是西缅。
西缅，你们支派弱小，而且是父亲雅各蒙羞，所以你们只分得犹大支派内的诚意，包括别是吧，没有土地。你父亲离世前咒诅你说，我要使他们散居雅各地，分散以色列中。
下一个呢是西布伦，接着是以撒迦。
们两个支派分得位于加利利海及地中海海岸，土地肥沃的山城呢，包括伯利恒城。
接着轮到的是亚舍了。
亚舍分得海岸之地，有码头，还有渔船不绝啊，沿岸土地肥美，盛产橄榄树，粮食必然丰盛啊，而且做出君王喜爱的美食。哇，
那接着是拿弗他利。哇，
分得加利利海沿岸一带，直到以色列北面，所得的诚意包括被我们烧得寸草不生的夏所，最后就是但支派。你们分得亚舍以南、犹大以西的土地。好了，各支派的父老兄弟们，你们回去与支派的人会合，好做准备，进入迦南，划地为业。你们可以把所得之地分给你们的宗族，宗族再分给你们的各门各户。
分地。
约书亚大人，
孩子，找我嘛，天黑了，我该睡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处理吧。
他们可等不到明天，马拿西来了一群人，焦急要见你。
又是马拿西，分地已经一个月了，告诉他们就是那么多土地，不能再多了。
是，知道了。马拿西支派的人听着，约书亚所说的土地已经分给12支派了，不会更改了。我看你们就别浪费时间了，回去吧，按你们的惯例再把土地平分吧。
问题就出在这儿啊，所以我们要向约书亚求助，请他运用他的智慧和原则，公平地对待我们。
明天才谈吧，他睡了。
我们走了好几天的路才来到，就为了求一个答复。太阳才下山不久，还早呢。
就是。
你一定是约书亚手下最得力的将军，请替我们请约书亚出来吧。
那么我试试看吧。约书亚大人，他们不肯离开，无论如何都要见你一面，还说不是为了更多的土地。你的意思是？
去见他们吧，免得节外生枝。走。
是。
约书亚大人，我们是西罗菲哈的女儿啊，我是马拉，这些是我的姊妹们，还有我们的族长希勒。
大人你好。
你们急着找我，有事吗？
族长分地没我们做女儿的份儿，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，他没有儿子，只有女儿。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，就把他的名字从他的族中除掉呢？
就是嘛。
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当中分给我们产业。摩西死之前，我们曾经求问他，还有大祭司以利亚撒，神晓谕摩西说要把土地分给父亲的后人，但现在我们的族长拒绝了。
当然
我们抗议。
我们不愿意。
来人呢，请大祭司以利亚撒过来。
是，大人。
希勒族长，你还好吗？
不好，
我就想解决这件事儿，太烦了。
伊利亚萨，我想求证一件事情。西罗菲哈的女儿们有没有就着分地的事情去找过你和摩西啊？
有啊，而且我记得这件事情早就有决定的。
就是啊。
哎，那么希勒，你又是为什么？
我要承认，摩西早吩咐我们要将地分给希罗菲哈的女儿。
那么你们为什么拒绝？
但是他们都嫁人了嘛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怎么能够让女人分了我们支派的土地？
希勒，你还记得摩西的话吗？他专门为希罗菲哈他们一家留下了指示，说关于希罗菲哈的女儿们，这是耶和华吩咐的话，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，只是必须嫁给同宗，他们父亲支派的人，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会从这支派转到另一个支派，因为以色列人要各自守住祖宗支派的产业。
希勒，我那明白你的忧虑，可是呢，这可是神的吩咐啊。那但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儿，必须嫁给同宗，也就是他们父亲支派的人，好使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们祖宗的产业。
好吧，
希勒，别忘了，从他们的叔伯所得的地中把产业分给他们，这是他们应得的。
太好了。
约书亚，我已经跟众长老商量了，还有一块地没有主人。
加勒，还有吗？每一块支派都分得土地了，怎么还会？
因为你呀，约书亚，你还没有地呀。
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地。
约书亚，你挑一块吧，这是我们72个长老一致的意见。
那么好吧，就选以法莲山地的廷拿希拉吧。
啊，那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好地方啊，起伏的高山，幽静的深谷啊。约书亚，我想这是神给你最完美的奖赏啊。
好，就在提纳希拉筑城，我要住在里头。好了，分地终于完成了。
欢迎景月老师，欢迎景月姊妹，你好。
你好，乐意老师，你好，听众家人，我是景月。
今天的广播剧就谈到约书亚，他就按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去做，做什么呢？就是把土地分给女性哈，就是分给马拿西支派希罗菲哈的女儿，因为希罗菲哈没有儿子。其实这个做法呢，在当时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面，确实也是一个比较突破的举措哈，因为是耶和华所吩咐的嘛。其实神对女性的关爱和重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。问问景月哈，如果你处于一个对女性有欠尊重的群体，你会怎样回应呢？
其实现在还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，
嗯，
包括在我的家乡，对于女性的不尊重其实就是体现在对女性有很多的宗法的规约，或者是家庭的约束。比如说就是在农村，女性是不能上桌吃饭的。
啊，真的吗？现在还
是现在在很农村的地方还是这样。
很农村，那在哪里吃？在厨房吃？
就是男性他们是上主桌，女性会有一个侧桌，或者是他们在厨房里吃。
我想问是一般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，还是只是摆宴呢，或者是正式的一个场合是这样，还是真的平常吃饭在家里都是这样呢？
嗯，因为我是从小在城市长大，只是过年的时候会回我父亲的老家，所以其实我并不是非常清楚，但是
你见过，
我见过。
啊，你回去就是节日了。
我回去对重大节日了。我小的时候是这样，当然中国的社会发展这些年好了一些，就这些年男女可以在一桌吃饭了。但我很小的时候，大概零几年的时候，还是就是男性在一桌吃饭，女性好像就一个小桌子。
我在想，究竟这是因为歧视女性，还是觉得男女授受不亲呢？就避嫌呢，还是真的歧视？
不是避嫌，就是真的觉得女性是低于男性的。
那你回去你也是跟女孩女生一桌对吗？
就是跟我的奶奶呀、然后婶婶啊这些一桌、
那你
妹妹啊
觉得自己的心态怎么样？是接受体谅、
不能接受但是也没有办法，但是好在我一年就回去一次两次。
嗯，明白明白。
嗯，
这个就影响你不大对吧，因为你一年才回去一次。有没有一些是真正会影响你的，就是对你真的不尊重的？
哦，真的是有。我记得左邻右舍都会在议论你，如果你年纪比较大然后还没有嫁人
哦，但是如果我是男生我年纪比较大没有娶老婆也是会遭到议论对吧？
没有女性遭到议论的多。
你说起来我真听过，有一个姊妹跟我分享，她说她妈说你再不出嫁我要吃农药了，因为我不能面对我的亲友，太多人
不能面对那个
嘲笑，
左邻右舍的讥讽嘲笑。
那你承受这方面的压力，过年回去对吗，有人问你景月什么时候、
不出三句话就是、
第一句
今年多大啦、
今年多大，
有男朋友了吗在哪里工作呀？
哦，那后面那个还好。那今年多大？每年问一次，不需要问啊。去年问过，今年当然就加一了。
嗯，他们可能并不是真心的想知道我的年龄。
中间那一句，
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催婚。
哦，
然后如果你结婚了，那就会把结婚没有那一句改成啥时候要小孩儿。
我猜到。那你面对这样的一个习俗，你的回应是？
我其实是很不理解，也很感觉到挺痛苦的。
嗯，
所以我来了南方，我觉得南方好一点。
哦，所以景月用的方法就是逃避，就是逃避啊。
逃避虽然可耻，但有用。
我就知道你这些话题肯定引起我们很多女生，很多女的空中家人的一个回应啊，可能说到他们的心里话了。那就欢迎你来回应景月，谈谈在你所处的那个社群群体当中，如果你遇到有人对你不尊重或者不尊重女生，你是怎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呢？等待你的回应。谢谢你和我们一起走进云彩勇士约书亚的世界，一起经历神的大能。再见，
再见。
耶和华的军队，当扬声来赞美，只要是心拯救，仇敌全都要败退。